军部打卡洗脑，党指挥唱实力，日本6000米深海成功挖稀土，打碎中共锁链。同一军被判无期徒刑，迫害法轮功遭捕。揭院委书记恶行，前记者刘虎失踪。又一非法实验室被缴获，距美军基地只有20公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3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据知情人士披露，在中共军队武官系统，对习近平个人主导的军委指示出现了不配合后，文官行政系统亦开始以消极应付的方式跟进，导致部分行政令难以顺利传达和落实。2月2日，中共军部头版报道，查处张友侠、刘振立为强军事业注入强大动力，宣传核心仲系听习近平的话。网友话，每日头版都要批斗一番，就好似上班打卡咁。知情人士冯先生表示，习近平以一人中央军委方式行使指挥权的难度明显上升，军队内部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共长期以政治忠诚全面压倒专业能力，维持清洗军中实务力量所积累的制度性恶果正在集中爆发。冯先生还透露，最近军委派人到各大战区亲自部署，反复游说表态，但基层基本没有人回应。一名接近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幕僚下属披露，类似的军权失灵不是首次出现。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曾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试图亲自调动军队入城，但相关指令未能得到执行，话当场批评了掌握军队实权的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对其指示不够配合。这一细节当年被严格封存，但在军中高层内不是秘密。有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军委目前尚未完全失去对军队的表面控制，但这种控制正在快速被架控。军队在形式上仍然服从命令，但越来越不愿意替最高层承担风险和后果，更多时候选择拖延、回避和沉默。对中共来讲，这个意味着所谓党指挥枪只剩低政治口号，一旦最高层推动涉及重大风险的决策，这种表面服从极可能快速瓦解，使其决策在内部受阻，在执行中失灵，并将整个体制推向更深层次的不稳定。另外，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将在2月4日召开，会议只有一项议程，审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分析指，这一次会议就是为了免去张友侠的国家军委副主席职务，以及刘振立的国家军委委员职务，同时亦会免去两人人大代表身份。时事评论员蔡慎坤透露，有老朋友曾告诉他，四中全会后要捉1到2个红二代，只不过没想到最先下手的是军队一号人物张友侠。老朋友还说，要抓大概100个副部级以上高官。蔡慎坤表示，近期传来的消息正在得到应验，除了军队一大批将领外，还有党政部门一大批部级官员正在排队候审。蔡慎坤还提到，近日访问过中共的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邵伊古，以往都是张友侠对口接待，而现在唯有同老油条王毅谈。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就事件表示，为什么不找中共海军高级将领国防部部长董军谈？难道董军玩完呢？昨日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先生吃了3高代谢补，2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相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方法 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多人发现这一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选三高代谢补就是选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落去。日本政府2号宣布，深海钻探船地球号已成功自水深6000米的深海海床提取大量稀土泥。有报道称，这些稀土价值5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 GDP 的近百倍。这次挖掘行动于日本最东边的蓝鸟岛附近海域进行，为全球首次在如此深度进行稀土采集，被视为日本争取资源自给自足、打破中共稀土垄断的重大尝试。在技术上，这次突破堪称工程奇迹。深海6000米，压力巨大，环境极端。日本动用了地球号探测船将稀土泥吸了上来。几十年来，全球稀土供应链几乎被中共紧紧控制。分析指，目前中共供应全球大约 92% 的精炼稀土。在地缘政治局势升温的背景下，北京近年多次将稀土作为外交和经济施压工具。日本大约60%到70%的稀土需求仍依赖中国入口，从光纤晶片到 F-35 战斗机都离不开稀土。这种依赖一直是自由世界的要害。现在日本在自家门口发现了能用上百年的储量，并且掌握了开采技术，这个意味着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大门可能会就此彻底打开。川普总统的制造业回流和关键产业自主，最需要的就是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资源独立。一个不再受制于人的日本，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至关重要。当然，从技术验证成功到实现大规模商业化量产，仍然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成本控制、环境保护都是现实问题。但这个口一旦是害，全球依赖单一供应源的脆弱时代或者真的要结束。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上沙考广分析指出，如果日本能持续稳定地在蓝鸟岛周边提取稀土，将能确保国内关键产业的供应链。这次任务当局投入了大约2亿5000万美元研发专门设备。根据日本政府规划，团队将在2027年的2月进行更大规模试验，目标是届时每日提取泥浆量达到350吨，随后将于2028年3月前完成一份包括开采成本和获利能力的评估报告，正式决定未来的商业运作蓝图。中共官方2月2号通报，原司法部长唐一军被判无期徒刑。唐一军是继吴爱英、胡正华之后被查办的第三个中共司法部长。吴爱英2017年被开除中共党籍，胡正华则在2022年被判处缓期。唐一军被控在2006年到2022年在浙江、辽宁司法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1亿3700万元人民币。在职期间，因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本来他管司法的应该是最懂法、知法犯法、 其实讲白了，他是受了报应，因为中共那一个司法是最不公正的，尤其冤判法轮功一个修炼的团体，亦没有做坏事，甚至都判重刑，这个是一种报应。2015年1月到2016年5月，傅政华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充当周永康、习近平、江泽民、曾庆红、横建处的政治打手。期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吴爱英亦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以此作为仕途升迁的资本。2003年11月，吴爱英进入司法部，在吴爱英执掌司法部期间，至少有555人被迫害离世。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以真善忍为核心原则的修炼功法。1999年后，中共政府对其采取全面打压政策，相关人权问题多年来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大学老师余玉逃到纽约。我2019年逃离中共的严密监视，来到美国，至今一直是以各种方式传播真相和大法美好的志愿者。在中国，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师尊教导我们做好人中的好人，直到无私的人，因此而成为了学生最喜欢、最负责任的老师，毕业论文最抢手的导师，英语是年终优秀工作者得票最多的人。余玉证明自己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确实受到了迫害和不公的对待，中共却非法剥夺我教课的权利，因为我不想放弃修炼法轮功，他们强迫我去图书馆和后勤上班，这个是一种劳动改造，表面上是从人格和经济方面迫害我，其实是不给师生了解真相，从而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做中共的陪葬品。我是英语硕士研究生，在大法弟子中这样高学历的人非常多，而很多人都被迫害离世，证明其所谓的珍惜人才、关心国家社稷，根本都是讲大话。中国前知名调查记者刘虎在发表曾碧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将招商企业逼向破产一文后，目前处于失联状态，该文章显示为已被作者删除，而文章的另一名撰稿人毛英娇则于1号在河北邯郸被四川警方跨省带走，引起律师界担心。文章谴责了蒲江县委书记蒲发友对知识分子和招商企业的施压，导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甚至面临破产风险。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讲，在中国，你只要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其实都要承担各式各样的不测风险，而这些风险讲到尾多数都是来自公权力，好像刘虎这一类记者，不单止正直，还敢言够专业，多年来多次举报，甚至亲自写调查稿、出调查报道，揭露各地官员的丑态和腐败问题，早就已经令到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泽则表示，他的朋友圈都在讲刘虎被成都公安带走。据媒体人李建军消息，从刘虎家属那里得知，成都警方口头通知说刘虎涉嫌诬告陷害、非法经营，已被刑事拘留，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书面通知随后寄送。2月2号，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正式发出警情通报，称刘某和毛某等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被立案侦查，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多名律师及法律自媒体人纷纷发文声援，呼吁各界关注。刘虎曾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先后任职于新快报等媒体，曾发表多篇反腐败调查报道，其中包括2012年 实名举报前中共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渎职，导致国家资产流失。跟住仲曝光咗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贪污案，中共中纪委为此介入调查。此后，刘虎就转任独立记者，代表作包括《甘肃白银连环案》、海南高院副院长张家伟贪污案、四川绵阳曾建斌涉黑获平反等案。2013年，佢曾因举报官员被控诽谤，被羁押346日。外界认为呢一类记者嘅失踪唔单止系个人嘅悲剧，亦系对公共资讯嘅严重践踏。呢啲为非作歹嘅官员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都系得到中共包庇嘅结果。呢个系中共体制之恶，亦系中共对人民犯下嘅罪行。中共嘅罪行就系通过呢一个个嘅恶例嚟实现嘅。据拉斯维加斯当地媒体 A News Now 报道，拉斯维加斯都会警察和 FBI 突袭搜查的一处疑似生物实验室，位于斯格斯普林斯大道的一处住宅。官方并没有公布该实验室正式名称，但报道指该实验室可能和加州之前发现的一宗类似案件有关。根据美国国会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发表的联邦报告，在加州 Ridley 非法生物实验室案件中，官员发现包括 HIV、 疟疾等在内传染性病原体。2月2日，病毒学博士严纳曼在 H 平台发表文章指出，指非法生物实验室本质上等同于一个生物武器储存点。相关中共特工朱家培早在2年多前就已被捕，不过现在另一个和朱有关的拉斯维加斯非法生物实验室再度被 FBI 和地方执法部门突袭。严纳曼分析，该实验室距离内利斯空军基地极近，大概20公里左右，中共的首要目标好可能是想感染这个空军基地的人。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是，朱的非法生物实验室网络从未停止在美国境内运作。严纳曼指出，这个可能只是个人行为，这个是习近平治下中共所进行的国家层级生物渗透和不受限制战争。严纳曼感叹，美国本土研究仲暗中藏有几多可作为武器的生物材料和病原体呢？中共下一步究竟在度准备乜嘢呢？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在晚上9点仲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记得揿下个钟仔啊！多谢大家支持。